黄楼之所以如此命名，是因为对古老中国的宇宙论的信念而起。根据中国的宇宙论，宇宙中万物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所构成，五行中每一行都代表一种性质，如同坚硬、生长、流动、热、重等，这些性质都具有一种宇宙的意义，不但用以指物质的宇宙，也用以指生命的功能与人的个性行为，也可以用于男女的婚配。生命离不开五行的交互作用，比如相生相克，每一行皆有其颜色，正好象征那种元素的性质。说也奇怪，黄代表土，黑代表水，黄土因具有吸水力量，所以可以克服水。黄楼之命名就是含有防水之意。公元1078年九月初九，黄楼举行盛大落成典礼，苏东坡是由衷的欢喜，老百姓得免于水灾，建堤建楼费了半年功夫。黄楼属于全城的居民，分明是将来防洪的保障。落成仪式举行时，全城万人空巷前来参加。一看，黄楼耸立于东门之上，高100尺，下面立有55尺高的旗杆。楼的形状犹如一座宽广的佛塔。大家一起登楼，一览四周的景物。那天早晨，偏偏浓雾笼罩，他们往窗外瞭望的时候，只听见下面过往船只桨橹摇动碾压作响的声音，大家觉得犹如置身于海船之上。不久雾散日出，可以看见远处渔村错落，在岩石嵯峨的山峰之下，有6-7个庙宇罗列其间。老人觉得寒冷，苏东坡请他们先喝几杯热酒。往近处看，在南方看见一个高台，以往用为赛马之地，现在已经建成一座寺院。由那座庙起，一道1里长的新堤防顺着东城墙向北伸展。苏东坡写了一篇文章记此盛世，刻之于石，以垂久远。那块石碑也经历非凡，后来苏东坡遭朝廷流放，所有带苏东坡名字的石碑都奉命毁坏，当时徐州太守只把这块石碑投在附近的护城河里。约10年之后，老百姓已经忘记了禁令，而皇家也在搜集苏东坡的墨迹手稿。当地另一位太守把这石碑打捞上来，在夜里暗中把那碑文拓了几千份。此事过后，那个太守突然向诸同僚宣布道：为何我竟会忘记？禁止苏东坡的碑文法令尚未取消，这个碑文还在，应当毁坏才是啊。自然，在石碑毁坏之后，那碑的拓本的价钱立刻高涨，那位太守名叫苗仲先，发了一笔大财。苏东坡现在的名气很大，受人欢迎，不仅是因为治河成功，也因为他十分关心囚犯的健康和福利，这是当时作为太守的人绝无仅有的。他亲身视察监狱，并指定医生为囚犯治病。当时有一条法律，凡太守鞭打犯人致死者，太守受罚。但是苏东坡指出，犯人因病致死或照顾不善而死，则无人过问。因为犯人并非别人，也是一般的老百姓，因此犯人的家属对苏东坡非常感激。有些小事很容易做，只要人想到去做，但是只有苏东坡肯去做。比如说， 他看见很多逃兵沦落为盗匪，因为有一条荒谬的法令，凡是低级军事因公出差，官家不发给旅费，等于是逼粮为盗。他自己改革这项漏规，他只要每年节省下几百民钱就可以够用。他严禁军中赌博饮酒。苏东坡现在的名气很大，远近皆知。欧阳修去世之后，文坛盟主之名就降到苏东坡头上，文人儒生皆以夫子呼之。他以前曾遇见他那苏门四学士之中的两个，在淮阳与张磊相识，在杭州附近结识晁补之，另外两个是秦观和黄庭坚。秦黄二人后来成为宋代有名的诗人词人，而今请求列在苏东坡的门下。五短身材的李常春天曾去拜访苏东坡，屡次谈到秦观，并拿秦观的词给东坡看。由于李常的介绍，秦观那年夏天曾去拜谒过苏东坡。秦观这位风流潇洒的词人，据野史说曾娶过苏东坡的小妹。秦观还没有参加科举考试，还没有功名，但是年轻，文采风流，有不少的女友。后来秦观死时，曾有一个歌妓为爱他寻了短见。他的词清新柔媚，如春日的黄鹂。秦观见苏东坡时说：“生不愿封万户侯，但愿一时苏徐州。”他把苏东坡比作天上麒麟，又向苏东坡说：“不将俗物爱天真，北斗以南能几人？”黄庭坚日后成了江西诗派的鼻祖，他与秦观又不相同，他沉默寡言，有学者风。他没有去拜访苏东坡，但是写了两首诗，以万分谦逊的语气毛遂自荐，将苏东坡比之为高崖的青松，自己则比为深谷里的小草，希望将来能和青松比高。苏东坡以前曾看过黄庭坚的诗，他说黄庭坚的诗内容充实而深厚，诗思高旷，数百年来未之见也。苏门四学士中，黄庭坚年龄最大，在当时人常以苏黄并称。苏东坡去世后，黄庭坚就成为当代最伟大的诗人，人们也是把他和苏东坡相提并论的。但是黄庭坚终身以苏门弟子自居。黄庭坚后来还是由苏东坡最亲近的朋友引荐的，因为黄庭坚是李常的外甥，孙觉的女婿。九月间，另一个人后来在宫廷上审问苏东坡的案件时，也深受牵连。现在来看苏东坡，他就是王巩，为人又是另一行。他是宰相之孙，出游的时候携一整车佳酿美酒相随，因为他不肯喝酒肆所酿造出来的酒。他随身有三个爱妾，莺莺、盼盼、青青，一起来到徐州。苏东坡对他的爱妾开玩笑，在他那百步红绦前的序言中，描写王巩携带梨窝美女下险滩，自己则身披渔场，立身黄楼高处，俯瞰他三个爱妾漂浮水面，自己望之像神仙，或如李太白再临人世。这时有第四个重要人物在苏东坡生活中出现，就是诗僧参寥，大概是由秦观介绍的。奇怪的是，苏东坡在杭州的三年内，参寥住在附近一个城市，居然苏东坡从未听说过。参寥是一个大诗人，道德崇高，不慕虚名，他只是在遥远之处观察苏东坡而心怀羡慕。由现在起，参寥便成为苏东坡一生的密友了。在那年的中秋节，我们也许可以把苏东坡看得更近、更清楚一些。8月12，他得了一个孙子， 中秋之夜，他微感不适，稍感寂寞。过了六天，他接到子由写的中秋诗，他也写了一首诗，叙述如何度过的中秋节。明月未出群山高，瑞光千丈生白毫。一杯未尽银雀涌，乱云脱坏如崩涛。谁为天公洗眸子，应费明河千湖水。遂令冷看世间人，招我湛然心不起。西南火星如弹丸，角尾翼翼苍龙攀。今宵驻眼看不见，更许萤火争清寒。那时苏东坡为整个学术界所爱戴、所尊敬、所敬仰。那年九月底，在黄楼有一个盛大的集会，苏东坡坦然谈笑，轻松愉快，极为众人所喜爱。只因为他深得众望，他的被捕与审判才轰动一时。苏东坡，我们用他自己的话说，他过去生活的态度一向是嫉恶如仇，遇有邪恶则如蝇在石，吐之乃已。不过到目前为止还幸而安然无事，可是在他吐到第100次时，他就被人抓了。在公元1079年3月，他调任江苏太湖滨的湖州。在他到任后的谢恩奏章上，他说了几句朝廷当权派觉得有点过分的话。只要他担歌咏人民的疾苦贫穷，捐税征兵，内派小人还能装聋作哑，置之不顾。现在他直接指明那些小人，其中有在王安石世下蹿升起来的李定和舒胆。朝政是在无以明之的第三流人才的掌握中，这类人是唯利是图，随风转舵，既无所谓东，也无所谓西。苏东坡过去曾不断给皇帝上表，每次皇帝看了他的表章，就向侍臣赞美苏东坡。现在我们想起来，这些小人以前曾经阻挡苏东坡进京城，万一苏东坡蒙召当权，可就真有危险。因为新政的领导人物那时不是已经失势，便是已然退隐。苏东坡到任呈谢恩表只是例行公事，比如略叙为臣者过去无政绩可言，再叙皇恩浩荡，以此美缺相次。但是苏东坡说，夫念臣性资顽鄙，知其愚不事实，难以追培新进，察其老不生事，或能牧养小民。新进一词在王安石口中是指突然升迁的无能后辈，在过去为新政的朋党之争里，这一名词是固定代表那种含义的。李定和舒胆心想，苏东坡为什么会自信能逃得出他们的手心呢？并且他说，在他那个年纪担任地方官，是因为他不可能再惹是生非。他是不是暗示那些在朝为官的必然会惹是生非呢？古代的文人学者因为没有民权的保障，在措辞造句上便发明出一种极其微妙难以捉摸的表现法，而阅读的学者也养成一种习惯，乐于在字里行间寻求含义。在中国古代，朝廷的公报是固定按期出版的，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报纸。苏东坡所写的文字照例惹人注意，这次谢恩表使那些新进成了读者心目中的笑柄。在神宗元丰2年6月，一个御史把苏东坡谢恩表中的四句挑出来，说他蔑视朝廷，而开始弹劾他。 几天之后，舒胆当时尚在御史台找了几首苏东坡的诗，内容关于农人青苗贷款、农人三个月无盐吃，还有燕子与蝙蝠争论的寓言。他说写的那种诗显示苏东坡不但考虑欠周，也是不忠于君。舒胆随同弹劾表彰，复呈上苏东坡印出的诗集。李定现今升为御史中丞，也随后跟上一表，陈述有四个理由：苏东坡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。一共有四份弹劾苏东坡的表彰，这件案子交给了御史台。李定当年因隐瞒母丧，司马光骂他禽兽不如，现在担任检察官。他挑选了一个极其能干的官吏到湖州去，免去苏东坡的官职，在押解入京受审。御史请求一路之上苏东坡必须关入监狱过夜，皇帝不许。神宗皇帝从来无意杀害苏东坡，不过这个案子既然依法控告，他也愿意予以充分调查一番。苏东坡的一个好友王申，是他印了苏东坡的诗集，听到这个消息，赶紧派人去给南部的苏子由送信，子由立刻派人去告诉苏东坡。这可以说是使者之间的大竞赛，朝廷使者协同他的儿子和两个御史台的兵丁火速出发，但是他儿子在靖江忽然生病，于是耽误了半天的行程，结果苏子由派的使者先到。这个消息到达时，苏东坡是何等心情，我们必须要知道。他到达湖州不久，也很喜欢这个新职位。他常和长子去山林间漫游，同游的还有子由的女婿、女婿的弟弟。在苏东坡寄游飞鹰寺的诗里，他说自己莫作使君看，外寺终已飞。他最好的朋友画竹名家文与可已在二月去世，他一直哭了三天。在朝廷的差官正启程前去逮捕他的时候，他正再度浏览他搜集的名画，那是七月七号，正拿出来到院子里去晾晒。他的眼光正好看到文与可送给他的一幅绝妙的竹子，不觉流下泪来。那天他写的一段笔记特别表现他的奇思幻想，记述他与文与可的友情。根据孔平仲的记载，孔平仲是苏东坡的朋友，他是听湖州的祖通判所说，苏东坡遭逮捕时，那位通判正好在场，苏东坡已经先得到子由给他的消息。他可不知道控告的罪名的轻重，使臣一到，苏东坡就正式请假，由祖通判代行太守职务。官差到时，正是身穿官袍，足蹬高靴，站在庭院中，手执护板，御史台的两个士兵分立两旁，身穿白衣，头缠黑巾，眼睛里凶光闪动。太守官衙的人慌作一团，不知道会有何事发生。苏东坡不敢出来，与通判商量。通判说，躲避朝廷使者也无济于事，最好还是依礼迎接他。苏东坡与通判商量应当怎样出来，因为苏东坡心想，自己既然被控，就不应当穿着官衣出来。祖通判认为他还没有正式被控，应当以正式官阶出现。于是苏东坡穿上官衣官靴，手执护板立于庭中，面向官差而立。祖通判与官衙人员则头戴小帽，排立于苏东坡身后。两个士兵手执御史台的公文，紧握一个包裹，似乎其中藏有刀剑。官差面目狰狞，默不作声，气氛紧张万分。苏东坡首先说话：臣之多方开罪朝廷，必属死罪无疑， 死不足惜，但请容臣与家人一别。皇差皇甫尊淡然道，并不如此严重。这时通判迈一步向前道，相信必有公文。黄甫尊问，他是何人？通判回禀自己的身份，士兵乃正式递交公文给通判。打开一看，原来只是一份普通公文，免去苏东坡的太守官位传唤进京而已。皇差要苏东坡立即启程。官差允许苏东坡出发前回家看一看家人。根据苏东坡在笔记上记载，他到家时全家正在大哭，苏东坡向他们笑着说出下面一个故事安慰他们。在宋真宗时代，皇帝要在临权之间访求真正大儒，有人推荐杨溥出来，杨溥实在不愿意，但是仍然在护卫之下启程前往京师觐见皇帝。皇帝问道，我听说你会作诗。杨溥回答道，臣不会。他想掩饰自己的才学，他是抵死不愿做官的。皇帝又说，朋友们送你时赠给你几首诗没有？杨溥回答道，没有，只是我的老婆做了一首。皇帝又问，是什么诗，可以告诉我吗？于是杨溥把临行时太太做的诗念出来。更休落魄贪杯酒，亦莫猖狂爱咏诗。今日捉将宫里去，这回断送老头皮。苏夫人听见这首诗，不由得破涕为笑。这个故事曾记在苏东坡的笔记里，但不知是不是他当时现编的。